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你的光，都有你的光，都有你的灵，都有你的同在，以马内利。主，我也感谢你，因为你现在也就在这里。主，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你就在这里，因为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这里。主，我们相信。主，我们就求你再一次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今天早上按照我们今天来的人带着不同的需要，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需要，你就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好消息，给我们鼓励、造就、安慰，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能够更看见你的荣耀，瞻仰你的荣美，也能够更知道你给我们的好消息是好到什么程度，使我们真的匍匐在你面前敬拜。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至五节，蔡牧师说这个经文都打在上面，我不知道，我第一堂这个我不知道啊。OK， 但是我有这个小章，我就用这个来念。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至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我来念啊，你们听啊，因为我念的速度比你们慢啊。儿女既同样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不晓得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两句话的意义多大？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下午你要做什么？今天下午要做什么？回家吃饭，睡个午觉啊？出去打高尔夫球？还是像我来上要上课的人就不能打高尔夫球，他们要来上课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别的计划，你下午要做什么？晚上要做什么？看电视。明天早上要做什么？去上班，是吗？呀，其实我对我自己将来会发生或不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一样可以确定一定会发生或不会发生，对不对？没有一样，我相信你也一样。只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一定会发生，就是有一天我会死。我相信你也一样，对不对？不一样的人举手啊！你也一样，有一天你会死。所以除非主耶稣现在来 ，OK， 你会死，我也会死。所以啊，这是你唯一的可以绝对确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人说，只有这件事情你必须知道怎么做。别的事情如果发生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想办法，可以用别的事情来取代，可以有 Plan A、Plan B、Plan C、Plan D， 有没有啊？只有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来的时候，没有 Plan B、Plan C、Plan D， 对不对？你一定要做啊！所以苏格拉底，希腊古代希腊的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就对他的学生说：“他说，哲学家的工作是教人怎么死啊。”那我们听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句话好像听起来有点奇怪啊，如果你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你可能会跟他说：“那你不是要教我们怎么活吗？教我们，你不是说教我们怎么活比怎么死还更重要吗？”孔子好像也是这么想，对不对？未知生焉知死，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问苏格拉底这个问题，他可能会告诉你，他会回答，他说：“即使我教你怎么活，如果到最后一天 当你要死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面对死，我叫你怎么活也是叫失败了啊。很多哲学家一直到现在也是这么想。20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沙特，有没有听过沙特存在主义哲学？他说人生荒谬，没有任何意思，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他说人生里面最终极的荒谬就是死啊。因为他说，因为你即使你为你的一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心，为你的一生来寻找或者是创造一点意义啊，可是到最后你还是会死掉啊。然后呢，那个死就否定你所创造的所有的意义，被那个死就否定了，都归回虚空，归回土壤的。所以沙特说，如果你不能勇敢的面对这个事实，你也不知道怎么活。哦，很悲哀，对不对？呀，我自己很早就发现，我自己还没有学会这门学问啊。当我12岁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可以游泳的地方，那个不是一个游泳池。我们家住的比较乡下，中西部，所以那个不是一个游泳池，但是好像一个湖在那边。我们小孩子很喜欢到那边去游泳去玩水啊。那在我们，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哥哥在那个时候，我们最敬佩的一个英雄是一个电影明星，叫做 Tarzan， 有没有听过泰山？泰山有没有听过？哦，这个泰山，哇，他是我们的英雄。泰山住在非洲，跟那些猴子住在一起，他是那些动物的朋友。哦，所以他很会游泳，他就可以跳到水里面，然后在水底下可以游泳很长很长的距离，就憋气，也就在水底下游很长很长的距离，然后就游到一个洞里面，那个洞里面好像是一个隧道，然后就游到那个在那个水里面，然后就上来，在一个山洞里面，哇，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我们都可以游泳像泰山一样啊。所以而且在我们那个游泳的地方，那个湖有一个跳板，那个跳板是怎么样？我的麦没有开了，怎么
开了？
哦、oh, ，OK 啊，
挂近一点。
OK， 那个我们游泳的地方有一个跳板，一个跳板是在那个跳板下面的架子是在水里面，因为不是一个游泳池，是一个湖。OK， 所以这个要因为你跳水，你需要水深一点，所以那个跳板的架子是在那个水里面，是用木板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这个东西啊，就是放在那个这个水里面呢，水在，可是比这个大一点，比这个其实这个比这个大很多，大概就是从这里到那个后面那个墙壁，然后冲到这个到这两个这个月谱架 ，OK， 然后它是用木板做的，那是四方形的，那每一面都有一个洞，那这个洞是这个里面是空空的。那我就看到那个架子，我就觉得我不晓得那个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你如果能够进到里面会怎么样，我就觉得很好奇啊。那他本来设计那个架子，他们没有意思要有人进去啊，可是因为那个洞太小，可是我才12岁，我是小孩子，比较瘦啊，所以我就发现我可以从那个我就跳到水里面去。这个跳板很高，这个要爬楼梯啊，爬楼梯到那个，然后到这个，不是楼梯，梯子，不是楼梯啊 ，ladder， OK， 要爬到上面，就跳到水里面，我就跳到水里面，我就发现这里我就发现那个洞，我可以进去。我这个它因为是每一面是四方形，每一面都有一个洞，那所以就我从这个我想这个洞我就进去看那个里面怎么样，然后从对面那个、这个洞就可以出来啊。可是问题是我从这个洞进去，我觉得哦，这个非常精彩，很有意思，很好玩的。我都是水底下，所以就憋气，我就憋气，我到里面，哦，这个好像一个小房间，然后就准备从那个洞出去。可是我不知道 有这个他们四个洞，每一面都有一个洞，有三个洞都一样大，有一个洞比较小，就是那个洞啊。所以我从这个洞游进去，哇，我很了不起，像泰山一样啊。然后我就准备从这个洞要出来，我出来到一半，出到一半，我就被卡在这里，卡在这里，好像这个出不来呀，回不去，啊、嗯，因为我没办法再出来。那如果要回去的话，需要推什么才能够？可是那个水不能推，那个水推也没有用，对，我就卡上面不能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哦，我别气了，大概一分钟九十秒钟，快到两分钟，我开始那个你知道你别气的时候，你久了，你身体会有一个动作是你不能控制的。是你没办法控制，你就是不，你没办法选择，你身体会一个动作，你憋气久了，你会有一种呼吸的动作，知道吗？没办法控制。我记得我就到那个时候，我第一次那个我就是这个动作是不是我可以控制？我就用那个呼吸的动作，可是进来的不是空气，是水。我还记得那个感觉，那个水。进到我的肺里面，我知道这个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很多想法，我觉得哎，怎么那么早，才十二岁，我的故事就写到这里。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主，还没有信耶稣，不认识主。OK， 所以我就哎呦，非常的难过，很不甘心。我才活在世间活十二年，非常不甘心，非常的哦，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刚好有一个另外一个小孩子，那个一个朋友，他因为那个水差不多到这里，所以他就走过来。他走过来之后他就很巧合，他就往下面看，他看我的头在那边。这个吐出来，哦，他就叫那个救生员啊，叫他们就赶快下来。他们从这个洞，他们的手从这个洞，他们也进不去。他们的手从这个洞，他们就抓我的两只腿呀、啊、，OK， 把我抓出来，哦，把我的肚子跟我的背就刮得很凶，啊，就把我抓出来，就把我抬到那个岸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昏迷了，他们就把我抬到岸上。然后就用这个 artificial respiration 把我救活，哎呦，啊，然后呢，过了十二年以后，我有第二次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我当兵，我在台湾当兵，服兵役啊，是美国的兵役啊，我是美国海军的预官呢、啊。但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服兵役，我们那些年轻的狱官，我们就有一个地方，我们很喜欢去玩海玩，在这个有淡水，有一个海岸在那边，淡水海岸这个很漂亮，我们在那边去游泳去玩水，就这是那个我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海水的 current 那个潮流啊，那个海水的 current 比较复杂。我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我是中西部的 Nebraska， 我们那边没有什么海啊。那你说你是海军，你怎么不知道海水？但是咱们那个这个军官学校，他们没有教我们的，所以我们去玩那个在淡水那边去游泳去玩水，就我就在外面开始游泳，我不知道这个 current 这个潮流有两个 current。不是那么单纯啊，不是一个 current， 上面有一个 current 是往里面拉啊、可是在这个 current 很浅，然后呢下面有另外一个 current， 下面有大概两尺一尺半的这个有另外一个 current 是往外面，很复杂，我不知道。而且我游泳的时候，因为我的身体比较瘦，所以我游泳没有办法漂在水上面。我的肩膀在下面，可是我的腿都在水下面，了解吗？所以我不知道，我一直在那边游泳，很快很高兴什么什么，可是我不知道，我那个下面的那个潮流一直把我拉到外面，就越来越远，我没有注意到。 我在那边大概二十分钟、二十五分钟，我看这个岸好像比以前远一点的，哦，奇怪，这个远一点，远很多。后来我说，而且我在那边游泳大概差不多二十五分钟，已经差不多累了，我想我要再进去，所以我就想我进去，我用走的进去，那我的脚放下去，没有地，所以我就开始游往里面游。可是我就很用力游，可是那个 current 那个潮流就抓我的腿，就把我拉往外面拉，越来越远。我是第二次，我以为这个大概是我的一生最后一天了。我真的很久，后来我就游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再游，太累。后来我就觉得啊，我就翻过来，就用 backstroke。backstroke 我非常奇妙的，我不知道那个你这个 backstroke， 我的腿就上来，我 backstroke 我的腿就上来，所以我就飘在那个上面那个 current， 我自己不知道，我以为我只是时间拖久一点呢，可是那个上面那个 current 就逐渐的就把我拉到里面，过了一个半小时差不多了。而且我后来拉到里面，而且离我原来出去的地方远很多，可是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啊，所以我就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我的脚放下去，我发现有地，我可以走上去，所以哎呀，这是第二次，所以已经有两次，我也这样经历，我发现其实面对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也不知道怎么死。Yeah， 我自己猜可能那个时候我不认识神，可是神认识我。我猜他晓得我不知道怎么死，所以他就保护我，对不对？他就救我，他知道我对死的问题没有答案。哲学家对死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就是：你要了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这是人生里面的一个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啊，就是一个，这是我们的存在的一个部分。所有的自然世界没有例外，没有例外都会死，所以你也逃避不了它呀。所以时候到了。你只有接受，只有肯定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你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怕。美国前一阵子有一段时间，美国的小学，不晓得加州小学有没有？有很多小学有一个课程叫做死教育，有没有听过 ？Death education， 死教育，老师就说，就跟小朋友说，那个死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这个所有的植物啊、树花都会死，所有的动物都会死，你的小狗会死，你的父母会死，你也就会死，所以啊，你就不是什么了不起，你就接受啊，死是我们的朋友，哦。但是我有这两次面对死的时候，就发现。这种想法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觉得死不是我的朋友我还是没有办法，觉得我非常不想，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不愿意肯定这个事情，我觉得死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请问你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圣经对死的看法是什么？圣经对死的看法，圣经有没有说死是我们的朋友？OK， 有没有说死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你就接受 ？OK， 我们看几段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在这里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0-26节，54-57节，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最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然后54节到59节、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得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赌钩在哪里？死的赌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圣经对死的看法是什么？圣经说死不是我们的朋友，死是我们的仇敌，死是我们的仇敌。死本来没有包括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计划没有包括死。死是因为人的罪而入了这个世界，那死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怪不得我们很难做到哲学家要我们做的那种态度，面对死就是很轻松愉快，就我们很不容易做到那种态度，对不对？我发现有的哲学家自己也做不到他们所教我们的那种态度啊，自己也做不到。罗素有没有听过罗素？他是一个英国哲学家，以前台大哲学系，不是罗素就是尼采，不是尼采就是罗素啊，两个无神论者。 OK， 那所以这个罗素他说只有拒绝基督徒的信仰的人才能够活得很快乐。他说基督徒都是没有头脑的，只有无神论者可以活得快乐。可是到最后罗素自己很不快乐，在他的晚年最后那段时间他活得非常不快乐，他怀疑他活得没有意义，他怀疑他活得都是没有用，他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都不欣赏他，很多很多的抱怨。他就这样子充满沮丧、愤怒、自怜、埋怨的人生不公平，就要死掉。我想我也应该不会论断罗素，如果我没有耶稣的话，我大概最后我大概会做的，我不会做的比他好，我不会做的比他好，我不比罗素强。我唯一的跟罗素不一样的，不是因为我比他好，是因为我有耶稣，我认识耶稣，对不对？因为我认识耶稣，所以刚说希伯来书，因为我知道死的答案，不是说死是我们的朋友。我知道死是我们的仇敌，他是一个被败坏的仇敌，最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是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也有一句话，我们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替他代替我们每一个人尝了死的滋味。很有意思。所以说死是一个仇敌，但是他是一个被毁灭的仇敌，一个被得胜的仇敌。借助死，耶稣就败坏了死，也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为他代替每一个人尝过死的滋味，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尝那个滋味，了解吗？他代替没人尝过死的滋味。 OK， 那所以我知道那个死的 是我也尝过那个死的滋味，两次。我还记得，我现在也快八十岁，可是我记得我十二岁，我还记得那个感觉，那个水进到我的肺里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真的知道我尝过死的滋味，我也尝过那个滋味，我也不喜欢那个滋味。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死，我不喜欢那个经验，那个死的那个经验那个过程。可是那个死的过程，我因为我尝过那个滋味，可是我不喜欢。可是那个滋味，最大的部分，那最苦、最苦的那个部分，我不需要尝那个滋味，那种枉然、绝对的绝望，那种绝望的那种沮丧，那个是死的毒钩，死的毒钩是罪，那个味道我不需要再尝那个滋味，因为耶稣已经替我尝过那个滋味。耶稣说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说这句话，因为耶稣讲过这句话，因为耶稣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经验、这样的感受，耶稣尝过那个滋味。他说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需要说这句话。哦，因为耶稣说过这句话，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需要说这句话，所以我那个是可以说，我现在，我虽然知道有一天我会死，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将来如何，我也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也不知道死后如何，真的，我没有去过，我没有经验啊，我只知道耶稣说是很好，所以我相信耶稣啊 ，OK， 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现在我知道死不是我的故事的最后一页啊，了解吗？我知道死不是我的故事最后，死是一个门，有一天我会从那个门进去，我没有说从那个门出去，我从那个门进去啊，我从那个门进去，我不知道那个门后面是什么，可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从那个门进去，爱我的主在那边等我，爱我的主在那边等我，他就会面对面告诉我说我是他家里的人，告诉我他何等的爱我。在那个时候，无论我的罪、我的失败、我的污秽、我的肮脏、我的缺陷多大，这些东西都不再被纪念，他只会用爱来欢迎他到他的怀抱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不对？已经解决了。圣经也是这样说，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也相信那差我来者的，已经出死入生，已经出死入生。我有把握。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第四节，他说你们已经死了，已经算是死了，现在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死的问题就解了。基本上是这样子，我可以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活到最后一分钟，我可以活得很有意义、很丰盛，就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了解他对我的爱，更多的学习爱神，学习成长在他的爱里面成长，学习更多的顺服他，学习更多的享受他给我的丰盛的生命，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学习更要更多的向他。因为我知道死这个死不会否定我的一生，不会使我的一生变成都荒谬、虚空、没有用、浪费，不会。因为我知道死不是我故事的最后一页，不是我故事最后，就像那天我十二岁，我说那我的故事就写到这里Yeah, 不一样。所以孔子说的还是不对啊，同意吗？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 Yeah. 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事在台湾做宣教士，他很有意思，他的妹妹还几十年在台湾是做宣教士，在乡下，在南部嘉义县溪口乡，他的妹妹在那边做一个宣教士。那可是这个姐姐，她在美国是在大学教书，后来变成一个系主任，后来变成一个 dean。那么到65岁，这两个姐妹这很有意思，一个这个姐姐看起来就哇是很有学问，很有妹妹就看起来就像一个很典型的台湾乡下老太太啊。不过她可是这个妹妹，她这个姐姐65岁。这他就写信说，你65岁退休，你要不要到台湾来帮助我们？到台湾来帮助我们。他说你他说父母是，那个时候我在台大教书，他说父母是可以给你安排在台大兼任一些个，其实我没有那么厉害，可是我发现后来我去问他们说可以，所以在外文系可以给他排一些课，他不会讲中文，所以在台大外文系他就来教书上课。然后他很好，他就爱他的学生，他就教他们英文，然后他就在他家里开一些茶会，一些查经班，然后就用英文的教他们传福音，那些孩子们有人信耶稣。所以他在那边65岁教了一年，到6月他来找我，他说温总，你觉得我要不要再来一年 OK？我说很好，你的身体很好，你也喜欢这个工作，而且你对学生影响很好，带学生我觉得很好，再来一年你可以。他说问了我要不要再来一年，你可以猜他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几次。他问我18次，从65岁到83岁，他每一年的6月他说我要不要再来一年。我记得他80岁的时候，有人请他吃饭，有人请他到原昌饭店那个吃饭。那个刚好那天晚上，这个他们的原昌饭店，他们的地打蜡很滑，哦，他就不小心他就摔倒了，然后这个 hip 就这个怎么讲呢 ？She broke her hip， 那个什么骨盆腔，是这样，骨盆腔吗？啊，就骨折。我送医院呢，去开刀什么什么。那么我后来他就来医院大概有一个多月，我在那边呢，然后我记得圣诞节24号，圣诞夜24号晚上，我觉得他应该，他觉得是圣诞夜在医院里面就躺在那边，他很可怜的。我觉得他，我就觉得他真的，他应该觉得很倒霉。我就到医院，我就带饼跟酒，就为他有一个薄饼的。一个 communion。 后来我到医院，他跟我说 Wendell， 这是我一生过的最有意义的圣诞节。我就奇怪你人最有意义。他说因为他说我在这边躺在这里我什么都不能做，他本来是很喜欢动，他就跑来跑去很忙做很多事情，他说我现在不能动，我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读。他说我对主有一些新的认识，我有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很感动。他80岁，对主有一些新的发现，一直不断的灵命人格，一直不断的成长，后来他83岁，他退休了，回到美国。我记得那年我们暑假，我们家回家，这个暑假可以有2个月度假，回到美国 Minnesota， 我们去他住的地方去看他。就在那边喝茶吃饼干就祷告。后来我带了两个孩子，我们四个人出来到停车场，我们要回去，我们就要上车，然后就奇怪就发现他跟着我们的后面呢，他要再跟我说再见。然后就我好像我自己有一点感觉说他可能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后一次跟我们说再见，所以他就出来说就抱一抱再见。后来那个是6月7月，后来那个圣诞节前那年的圣诞节，他还发生 heart attack， 送医院可是没有死。 很有意思，然后呢，很有意思。他写一个 Christmas card， 一个圣诞卡给我们，给他这个我一月就接到他的圣诞卡。哦，他写的字很几乎看不懂，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手会动，会发，所以可是他写这几个，他说这是我一生所过的最有意义的圣诞节。他说我有些新的发现。那个时候84、85岁，我有些新的发现啊。他说我发现我不怕死啊，很有意思。他差点死掉了，后来过了几个月，他妹妹也到他住的地方，本来约跟他一起吃早餐，然后他那天早上他妹妹就去叩门，妹妹开门，他妹妹进去，他就躺在床上，那天晚上在睡觉，他就去世，平平安安去世。啊，我就想，真的死，我就是他，因为他知道怎么面对死，他也知道怎么活，了解吗？他知道怎么面对死，所以啊，他也知道怎么活，活得丰盛，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一直到最后一天，活得很丰盛。OK， 所以我做传道人50多年，我看到很多例子，不止年老的。有年中的，有年轻人也有，我看过。信耶稣，因为他知道死的要死的东西，他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他就活得很有意义，到最后，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弟弟29岁，就被诊断末期癌症，不能开刀，也不能化疗，29岁。那这个我教会弟兄，他就带他弟弟信耶稣，很有意思。后来我记得最后那天晚上，我们到医院里面，他躺在那边，我看这个弟弟在那边，很有意思，躺在那边，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沮丧，没有任何的，他就甚至他一直都不，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想到我们来看他的人。他说太晚，你们回去，你们回去，你们太累啊！我当然我们没有人要回去啊。他说你们回去。后来我看到那个护士过来量他的血压什么，他就做一些。那个护士他说哇，你这么晚你还要上班，很辛苦啊。那这个护士他说不会，他说，可是我那个护士转过来的时候，我看他的脸上有眼泪。眼泪，他很感动，我也很感动。他在那边很平安，他想的是别人。你上班那么晚，太累太辛苦。后来那天半夜，他就平平安安的去世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人面对死的时候能够这样平安，因为他们知道死的问题解决了。哎呀，而且不只是面对死的时候，还没有面对死以前，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活得很有意义，很丰盛，很丰盛，一直到最后，不管活多久，啊，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就算是有一天你会死，可是你也知道，那个你不是你的故事，不是你29岁的故事就写到这里为止啊，不是最后一页，你知道，将来还有更多。更丰富更奇妙是你没有想象过的要给你，所以那个弟兄他就这样的可以平平安安的活，也可以平安的去世，对不对？这是他给他的好消息，这个也是上帝给你的好消息啊，给你的好消息，你相信吧，你就相信。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非常感谢你，你因为为我解决死的问题，你因为为我解决死的问题，我知道死还是一个仇敌，但是它是一个被得胜，一个被毁灭的仇敌。主，我不喜欢，我知道我不喜欢面对死，可是你因为你已经为我解决了，是我可以知道怎么面对死，我也可以知道怎么面对我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也知道怎么面对。主，谢谢你，你给我丰盛的生命，而且知道这个生命 不会说写到我最后那天死的时候就为止，哇，你还有更多更丰富更奇妙要给我的。主，谢谢主，谢谢主，接受我的感谢，我的敬拜，我的称赞，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